勿三，对治愚痴之忏悔之，分四。一，以现行对治力忏罪。二，以厌患对治力忏罪。三，以返回对治力忏罪。四，以所依对治力忏罪。产生罪业的根本是一种愚痴，不知道忏悔罪业也是一种愚痴。因此，愚痴的对治法，忏悔罪业极为重要。应当观想，在福田阿弥陀佛及其眷属面前，自他一切众生作忏悔。宣说四法经中云，若具足四法，作以积极障，无余得清净。所以忏悔时必须具足四种对治力，下面依次宣讲。己一，以现行对治力忏罪，分四。一，忏悔自性罪。二，忏悔佛智罪。三，忏悔未认识之自性罪。四，忏悔未知旧犯之佛智罪。更一分二。一，忏悔一般身与意之恶业。二，忏悔身与意严重之恶业。心一分三。一，忏悔三种身恶业。二，忏悔四种语恶业。三，忏悔三种意恶业。人一，忏悔三种身恶业。父母为主无等众，从无始时至今生，杀生偷盗非凡行，发怒忏悔身三罪。以现世父母为主的我等三界一切众生，不只是今生今世，而是从不存在，从此时有，此前无有之初始时，也就是从无始时迄今为止，一直漂泊于轮回中，造了形形色色的罪业。首先讲述十不善业。
杀生，以兵器、毒药、恶咒等手段，故意断绝友情的命根，之后也没有丝毫后悔之心。杀生当中，杀害父母、上师、阿罗汉等为极重杀罪，如杀害入道破戒者以及其他人等为中等杀罪，屠杀旁生为下等杀罪。诸如为了获取肉、皮、麝香等而杀生，是以贪心杀生；诸如杀死敌人，是以嗔心杀生；诸如为了做肉供、塑造佛像、建造佛塔或供养上师而杀生，以及声称杀猛兽无罪等等，是以痴心杀生。自己故意亲自动手杀生，是作以积极罪；自己与其他两人或众人共同协商后，其中一个人杀生，其他人虽然没有亲自杀生，但所有的人都将犯杀罪。如俱舍论中云，军兵等为同一事，一切人均如作者。唆使别人杀生以及随喜他人杀生，是基以未作罪，即犯下同等罪过。本无杀生之心，而在无意之中脚下踩死生灵，这是作以不积罪。梦中杀生属于未积未作罪，这些情况下杀生没有大罪。此外，最初为一手策划者，中间为主要协商者，最后是唆使杀生者，无论是口中言说，还是以眼神、 手势等暗示杀生，都同样犯杀罪。
作为沙弥、比丘，除了可享用因病死亡等清净肉以外，绝对不能享用亲眼见到、亲耳听到，或者怀疑是考虑自己或完全为了自己而杀的肉。对于施主或例行公事的人等宰杀后供养的肉，如果自己事先看到或听说，则必须制止。倘若没有制止而享用，则所有人都犯了十分严重的罪业，并且出家人也犯佛制罪。这种是为了三宝而造的罪，所以其他罪的十万倍也无法与之相比。另外，佛经及对法论中说，如果在铁匠那里制造火弩、利刃，或者饲养鸡、狗、猫等凶猛家禽，以及只有毒药、烈具、恶咒之用品等，那么在这些物品没有彻底销毁之前，依于这些物品一刹那也增长无量的罪业。关于火弩的过患，在其他经论中有广述。如今时值恶世，各种各样的火弩十分发达，观察一下就能了解由此所带来的种种痛苦。一般而言，那些不知羞耻、无有悲心、野蛮好斗、酷爱兵器、催税所逼、惩罚所迫的人亦犯杀罪。
尽管杀生有说不完的过患，但此处简略说明如下：杀生亦乐，无论是以强、中、弱何种贪嗔的杀心，哪怕杀害一条生命，也是使那一众生遭受剧烈痛苦，因此其亦属果报。转生于三恶趣中的任何一处，感受长达一中劫，或相当于人寿200亿年的痛苦，感受等流果。假如从三恶趣中解脱，则不管投生在何处，都会因为往昔杀害众生而导致对方短命，使自己要偿还500次生命，并感受短命多病等厄运。同行等流果，投生为药鹰、豺狼等嗜杀他众的旁生，假设获得人身，也将转生为如往昔一样喜欢杀生之屠夫等。增上果成熟于自身方面，因往昔使某众生丧失威力、威严，今生自己也转生为无有威力、威严、极其衰弱卑下之人等。增上果成熟于外境方面，无论生于任何地方，那里都是十分贫瘠荒凉，并且经常遭受病魔、怨敌、强盗等的严重威胁，所以全部是活不到头的境遇。试用果，犹如辛勤耕种的果实一样，有因必定会圆满的成熟果报。
有关杀生感受亦属果报的公案，曾经有一次，目犍连尊者与华杰比丘同去海边，途中看到一个长着兽头、周身燃火的人，他口中一边喊着啊呦呦，一边哭嚎着，叫声传遍了整个山谷，同时被数以万计恐怖可怕的恶鬼团团围绕。恶鬼们手持弓箭瞄准他，开弓射箭，许多火弩刺中了他。见此情景，华杰比丘问目犍连尊者，这是为什么？目犍连尊者说，此人曾是一个猎人，他杀了许多野兽，死后于数年中感受如此痛苦， 又将堕入众生大地狱，很难有解脱的机会。从前，一位国王依法处死了一个罪犯，以此一赎果报，国王转生为海中的一条大鲸鱼，身体长达700由旬。他的眷属及大臣中，凡杀过生的人，都转生为小鲸鱼，并居住在那条大鲸鱼身上侍食它。就这样，在百千万年中感受痛苦，死后又将投生为王舍城的昆虫。依法处决有罪之人，居然感受如此一赎果报，那么杀害无辜的友情将感受何等的痛苦呢？
顺后受业，感受等流果的案例。往昔大慈大悲的导师释迦牟尼佛在世时，有一位名叫帕吉波的国王，因受恶臣害母诱骗，而发动大批军队进攻迦毗罗城，屠杀了77000释迦族人。这些人大多数都是见地的菩萨。暴君将孤儿寡母全部活埋在坑里。当时虽然具足实力的世尊也在城中，但不仅未能制止军队的大肆屠杀，而且为了视线感受业果而头痛起来。朱比丘请问世尊，这是什么原因？世尊说，从前在一河畔住有500余夫，一日他们看见大海中的两条大鱼游到那里，便用渔网捕捞出那两条膘肥体胖的大鱼，放在草地上。渔夫们进行商量，有人说这两条鱼身体极为庞大，如果一次性的杀了，则很难在短时间内卖完所有鱼肉，如此一来剩下的鱼肉必将腐烂。倘若把它们系在树上活活的一块块切割来卖，那才是上策。随后他们便如是而行，那两条鱼因难以忍受活活砍割的疼痛而边呻吟边辗转反侧。这时一位渔夫的小孩见后禁不住笑起来，那两条大鱼临死时发下如此恶愿，愿我俩生生世世杀害这些人，之后便死了。当时的那两条鱼就是现在的帕吉波国王及亥母大臣，当时的500余夫即是现在的500释迦族人，那位渔夫的小孩童即是现在的我。圆满正等觉佛陀尚且需要感受随喜杀生的余业亦属果报，那何况说我们这些轮回众生呢？
任何人也不应直接言说或以手势表示这是要杀的。昔日阿罗汉恰嘎尊者令许多在家人献见圣地，一次他给一位婆罗门女讲法，当时有一个盗贼首领和那个女人行邪淫，贪欲者无所不作，他们二人残忍地砍掉了恰嘎阿罗汉的头，并将其遗体埋在灰堆里。事情败露后，圣光王命令属下盗贼首领和那个女人活活烧死，又把他手下500盗贼的手脚全部砍断。众眷属请问世尊其原因，世尊讲述道，从前印度鹿野原有位梵师国王，一次他梦到自己的肠子缠绕着整个城市，他对一位婆罗门大臣讲述了此梦，本来此梦境是一个祥兆，然而婆罗门因为自己有500个小徒弟，考虑到要解决他们的饮食问题，于是成禀道， 如果没有杀大量牦牛做贡尸的话，那么这一孟兆凶多吉少。随后许多牦牛被集聚在一起，听到他们的哀嚎声，国王生起了悲心，下令不要杀他们了。那位大臣只好说遵命。正在这时，他看见一头公牦牛在与一头母牦牛做不敬行，便说应将这两头牛杀了。他的小弟子们也随声附和说这两头该杀，并伸出手来指点。虽然是旁生，但他们心里很明白，所以发了恶愿，我俩无辜遭杀，凶手就是这位大臣和他的500小徒弟，愿我们将来无论转生于何处，都定要杀死这个大臣，砍断这些小孩们的手脚。当时的梵师国王即是这位圣光王，那位大臣即是恰嘎阿罗汉，500孩童即是500盗贼，当时的那对牦牛即是盗贼首领与婆罗门女。因此感受了此果报后，阿罗汉恰嘎的余业已尽，对于屠杀无辜的旁生，仅以言语动作参与，也会成熟如是果报。
律藏中说，众生之诸业，百劫不毁灭，因缘聚合时，其果定成熟。在五蕴尚未达到无余之前，业力不会成熟于任何其他外境上，而只会成熟在心识所执受的这个身体上。就感受业果而言，得地也无益，聚得也无益，逃避也无济于事。如律藏中说，无论是虚空、大海或山洞，住于任何处，无不受业果。圣者龙树菩萨是因为许多世以前割草时杀了昆虫的余业，才被乐行王的太子用吉祥草砍断头而圆寂。大成就者贝若扎那曾转为一名比丘时，掐死过数多狮子，转生为药鹰时吞食了许多青蛙、蛇。以这两种余业而感，他被擦瓦戎地区如今阿坝州马尔康县境内的国王置于有各种狮子及蛇的坑里，遭受痛苦等等，有不可胜数的此类公案。所以诸位在家人不要误认为只是没有杀人宰马就没有罪过，即使弄死狮子、跳蚤、割草掘地等时置昆虫于死地，以及使用马、骡、牵牛等驮运商品时，他们造成背伤、刺腹等等，随随便便也积累了无数罪业。
从前，一位叫萨嘎玛的居士有30个儿子，他们谋杀了圣光王的一位大臣之子。那位大臣想方设法使圣光王与那30个孩子产生仇恨，最后圣光王砍下他们30个人的头，并装在箱子里寄给萨嘎玛。这是因为曾经有30个盗贼偷了一头母牛，在一个老妇人家里宰杀，也给了那位老妇人一些肉。旁生虽然不会说话，但他们心里清楚，所以那头母牛临死时发了恶愿。母牛后来转为圣光王，老妇人就是萨嘎玛。30个盗贼即是萨嘎玛的30个儿子，他们需要于多生累世中偿还如此业债。请大家看看，我们言语行为上是否该毫无顾忌地与那些猎人、从事杀生行业的人同流合污。作为猎人， 屠夫的父母、妻子、子孙都需要堕一次地狱。如果一个山沟里有太多罪孽深重的猎人，那么当地会遭受天龙八部的诅咒，而时常出现种种不乐意之事。即使今生未受损害，但后世中凡是同饮一个山沟水的人都会受害。与罪业严重的人长期相处，甚至仅仅一刹那攀谈，也会染上罪障。这种人若来到家里，则损耗鬼会跟随其后。如果他手摸加持品等，也会使加持品的加持力丧失。
请各位听一听以痴心杀生感受等流果的例子。在远古时代，一天，一位大阿罗汉坐在一家门口，那户人家的对面有个人带来一头要杀的牲畜，那头牲口正在哀嚎着。阿罗汉不但听得懂那旁生的语言，而且知道他的全部宿业，于是便说：哎呦，怎么会这样悲哀凄惨呢？那人问他：您说什么？他告诉那人：不能对不信的人讲述这旁生的历史，所以悄悄地说给你听。接着他开始讲述：这头牲口往昔曾是一位富商，当时为了造佛像、建佛塔等而杀害众多生灵，举行供养法会。这一家世世代代盛习杀生举办法会的恶规。那位商人死后又转生为自家的家畜，屡屡遭杀，现今已有六次。那位阿罗汉因为悲悯那头旁生说道：昔日造佛像建佛塔的人是你，以杀生供施者也是你，杀害数多有情祭祀天尊的还是你，现在你感受果报，哭叫哀嚎又有何意？如今的各个寺庙以及那些富户、官员、大师们，为了延年益寿、欢度节日等，而以血肉供施荤斋，这种现象在当今的恶事中随处可见，十分猖獗，这完全是在助长外道做法的苗头，血肉供施也属于此类。用有些地区的话来说，杀生是本波教，如序部中说，密宗淫为本教时，指的也是这一点。因此如果有稍微注重业因果、关心佛教的人，请你们对此谨慎小心。如宋云：吾有重于杀生罪。
事实上，杀生的罪过重不重，何须更多的校正理证？如世尊说：自身为犯力，切莫害他众。人们所谓的在世界上最宝贵的就是自己的生命，我们是何等的珍爱自己的生身性命啊！甚至身体上扎入小小的一个刺儿也难以忍受。实际上，所有众生都同样珍惜自己的身体、生命，这一点完全相同。因此，杀罪重与否，还需要说明吗？如祭天菩萨说：自与他双方，恶苦即相同，自他何差殊，何故为自护？尤其是以往生捕杀众生，较其他罪业更为严重。如若用火弩杀死一个众生，则令有形无形的许多众生魂飞丧胆，因此有杀害数多众生之罪。
现在用什么样的方式杀害众生，将来 自己需要感受同样遭杀的果报。昔日目犍连尊者到地狱去时，看到如黑木炭般的一个人被具许多头像的众生用各种兵器打杀着，身体被碎尸万段，并有许多恐怖的恶狗啃食。尊者说，这是往昔杀害众多人与野兽的异属果报。念住经中云，罪恶深重者，异属亦至圣，遭受大损害，故当断罪业。因为现今没有立即现见造恶业的果报，所以大多数人高高兴兴地造罪业，但是将来必将哭哭啼啼地感受苦果。如因缘品中云，为己得安乐，笑着造罪业，罪业之亦熟，将哭泣感受。当今时代不同于往昔，因果极生难以圆满现前，然而就像高空中鸟的影子，暂时虽然看不到，但当它落地时，身旁必然会有影子。我们一定要对善业恶业如影随身这一点坚信不疑。律藏中说，犹如影子随人后，身作影作行彼动，善恶如影亦复然，此乃佛说无上语。
杀生的过患既然如此，那么戒杀的功德也同样广大。与上述杀生的五种果报相反，戒杀则不堕恶趣，转生人天后，长寿无病等等。经中说，断除杀生业，欢喜持净戒，诸鬼神不害，彼人转善去。戒杀的人自然而然会升起慈悲心，受到天众相助，诸鬼神不能损害，一切有情视其为亲友，并受到众人喜欢，诸事顺遂。而杀害多少众生，其福德会相应衰减，同样保护多少众生，其福德也会相应增上。如今长寿无病的一些人，也是由于往昔戒杀的原因。佛在经中说，戒杀之补特迦罗所发何愿，皆会实现。因此我们若能忏悔以前所造的杀罪，立誓今后戒杀，发愿往生极乐世界，则毫无怀疑，必将如愿。所以说，要想将来趋向安乐处，必须断除杀生。
从前33天的一位天人出现了五种死相，他观察死后牲畜，结果发现将投生为王舍城的一头猪，他禁不住在那里哀嚎。帝释天王问，你为什么悲伤啊？他道明原委。帝释天王说，有办法，就去请问世尊。世尊说，让他戒杀，可从恶趣中解脱。帝释天王让那位天人受持不杀生戒，他死后转生到了兜率田。另一则公案，曾有一次咒心吉尊者去地狱时，经过100天，临近黄昏时来到一座美妙的天宫里，看到那儿有4名天女与一位男士在共同嬉乐享受浴妙，他们也献给尊者一些饮食，整个夜晚都是在尽情享受幸福欢乐之中度过。到了旭日东升之时，他们说，现在到我们感受巨大痛苦的时候了，你还是不要待在这里，请走吧。 尊者莫名其妙，心想这是为什么呢？于是走到一边暗中观瞧，转瞬间那美妙的天宫已不复存在，四名天女也已无影无踪，出现的是四条巨铁齿的杂色大狗。他们把那个男人推倒在地，将他的肉撕成一块块而啃食着。日落之前，他一直感受着无法堪忍的痛苦，黄昏时分又如前一样享受快乐。尊者问那男子，你因什么业力而落到如此下场的？他说，我曾经转为人身时，是内波城杀生数多的一个屠夫，因我当时在嘎达雅那尊者前发誓晚上不杀生，而感得如今夜间享受此等快乐，因白天杀害诸多众生所致，如今白日遭受这般痛苦，请您返回人间时带口信给我家中以杀生为业的儿子，就说你的父亲因所造杀生之业而转生于地狱中，正感受着剧烈的痛苦，我已亲眼目睹，你自己也要断除杀生恶业，否则必将与你的父亲一样受苦。如果他不相信，就告诉他，你的父亲是这样说的，在土场的地下埋有一个金瓶，取出来可依此为生，时常供养大尊者嘎达雅那，并提起老父我的名字做回向，这样对净除我的此恶业果报大有好处。咒心吉尊者返回人间后，如实地转告了口信。
曾有一个捕杀众多野兽的猎人，白天杀生，夜晚做顶礼供养等善法，后来堕入地狱时，白天被许多飞禽猛兽啄食啃食，感受痛苦，晚上由众多天女供养成事，享受喜乐等等。因此如果能够做到日日夜夜戒杀，那么生生世世唯享安乐。倘若不能做到这一点，那么仅仅在晚间或初八、十五、三十等吉祥佳日断杀，也称为善恶杂业，将轮番感受苦乐的果报。如果一辈子日日夜夜中一次也生不起断杀之心，并恒时肆无忌惮杀害众生，那么世世代代中唯有堕入恶趣，除此之外连安乐之声也听不到。因此说小心翼翼禁戒杀生至关重要。
不逾矩，包括以贪嗔痴三种恶心而获取财物，但主要是由贪心引起。大不逾矩是指窃取三宝所依物资、贡品、僧众共同的财物以及父母的财食。中不逾矩是指盗窃、掠夺、摧毁或通过暴力、经商牟利、短斤少两等不正当的各种欺诳手段获取普通人的财物，如农民们窃取田地、打乱分界的标记、破坏田地篱笆等，乃至盗取一把禾秸以上，都属于中不逾矩。牧民们偷取细绳、一节绳索、牛奶等，或盗取焚鼠洞中所积之物等旁生非人所有的财物，也将犯下严重罪过。达官显贵们仅以一块茶砖作为礼品而得到一匹马，即是以狐皮换马匹的说法。 如此千方百计获取财物，也都与偷盗相同。
特别就从事经商者而言，十不善业中，除了邪见、邪淫两种偶尔发生以外，其余罪业全部具足。作为一名比丘、沙弥，通过经商途径，哪怕只获得了一钱银子，也犯他胜罪，已从根本上破戒。诸如为他人利益而偷盗，属于小不逾矩，而且那些不具戒律、无有文思之人，以谄曲奉承、装腔作势等行为获利，也与不逾矩一模一样。总而言之，别人未将其拥有的财物直接给予自己，而自己想方设法据为己有的一切行为，全部属于偷盗。自己窃取或唆使他人偷盗等，所犯的罪完全相同。这种不逾矩，何人易犯呢？巨大吝啬，所需甚多，贪得无厌，恬不知耻，催税所逼，惩罚所迫之人，容易就犯。
果报，根据动机大小不同，不逾矩的易熟果，分别转生于三恶趣中；等流果，即便幸得人身，也转生为乞丐、雇佣等，虽有微量财富，也遭强者抢劫、弱者盗窃、遗失亏损、毁尽无余等，与天、人、鬼共享而无有自主权。即便拥有奶牛，也是无有三白，饮食不具营养，庄稼遭受锈病、霜雹或为虫害所毁。如今为贫困、亏损所逼的这些人，完全是往昔盗取他人财时的果报。增上果成熟于外境上，只能转生于土地贫瘠、饥荒频发的地区。同行等流果，生生世世喜欢行窃、经商诈骗，转于旁生中，也是成为爱偷盗的老鼠、狗等。尤其是仅盗窃微乎其微的贡品，或塑佛像、造佛塔、印经书的财物，也将堕入寒地狱或恶鬼中。哪怕享用针尖许的三宝财物，也必定堕入地狱。
从前哲白莲大师来到卫藏时，一日梦见自己与眷属口中都燃起熊熊大火，他集中所有僧人说，一定是造了恶业，你们究竟做什么了？眷属们说，我们没做什么呀。大师再三观察，结果发现他们将自己食用的旧酥油换成了新酥油。查询这些新酥油是做什么用的，原来是做供酥油灯的原料。大师告诉他们，以此酥油要供许多酥油灯，所以我们对供品必须小心谨慎。如果对于三宝之财、上师之财、父母之财，甚至仅窃取一根针，也将堕入无间地狱。又如若一位比丘或沙弥，在僧众共有的收入基金中只取出一钱银两，也将获得所有僧人数量的他胜罪。此意在律藏中有广述。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身为在家男女，仅仅喝一碗僧众的茶或稀饭，也将堕入地狱或转生为病龙。如日藏经中说，宁可以利刃砍割己肢体，切莫将僧物予与在家人。从前木建连尊者 与华杰比丘同去海边，途中遇到一个形似巨大树干的众生，周身遍布众多昆虫食食，发出大声惨叫。华杰比丘问：“这是什么原因？”目犍连尊者回答：“这个众生曾是一位僧众执事员，名叫乐达比丘，因为擅自享用僧财而转生为此众生。他曾给予僧财的在家人转生为这些昆虫，吃着他的身体，由此死去，还要堕入大地狱中。圣者龙树菩萨也曾如是发愿，但愿我不转生为纠察炊事管理僧，其密意也在于此。作为破戒之人，如果占据僧众的位置，以及使用经堂的坐垫等，将堕入地狱，或转为患麻风病的旁生。律藏中说，破戒者若跨一步，进一口食，一碗水，仅此享用僧众物，则为邪命堕地狱。
要往生极乐世界，绝对需要上供下施，哪怕仅偷了一粒芝麻，不用说往生极乐世界，甚至连善趣之身也无法获得，只能堕入恶趣中。曾有一位出家人，因偷了少许财物而转生为蛇，一名天女因盗一朵花而下堕，诸如此类的公案有许多。而且狮驼林中的财物及尸体上的物品也是有主的，所以也不能盗取。从前一位比丘死后，尸体被扔到狮驼林里，有人拿他尸体上的物具，那位比丘转生成了非人，而令尸体骤然站起说：“不要偷我的物品。”就算是为了他众的利益，也万万不可盗窃。昔日德洛巴菩萨一次去化缘时，到了一户门前，那里晒着两家的芝麻堆，看守的人准备回家去取斋食，便让德罗巴看护。这时他用下家小勺子从另一家的芝麻堆里取出七粒芝麻，抛到给他取斋饭之人的芝麻堆中，本来他可以很快得地，结果因此而延误了数年。
尽管盗窃僧财的公案也为数不少，但这里讲述一则惊心动魄的案例。往昔一位商人对毗婆尸佛教法中的诸多僧众供养珍宝，当时一位有权的比丘接受后据为己有，而未供养僧众。一日诸僧众向他催索，他勃然大怒，出言不逊说：“你们吃屎吧，这珍宝是我的。”此人死后堕入地狱，又于91大劫中转生在不净呕吐物之中，死去后在王舍城附近堆满粪便的一大池沼中转生为一只身形如蛇状的四足昆虫。释迦牟尼佛见后指示给诸比丘看，并说：“此众生还要转生于地狱中住数万年，然后再转生在此不净物中，未来贤劫千佛都将携眷属来到此地，并讲述此昆虫造恶业的始末，而并没有说他解脱的时间。”思维这一公案后，对于接受僧众共有的信财王财，应当倍加注意。
另外，破戒之人伪装成具戒者，或行非法之辈假装为如法行者，或狡诈之徒冒充成就者 来拢集信财王财，也属于邪命，和不逾曲无有差别。如国王松赞干布曾经说过，若集信财王财养父母亲朋等，则集财者将转生为骆驼，所有享用之人转生为骆驼宰，那些施主全部转成骆驼的主神，需要如是还债。大成就者唐东迦波尊者在莫年阁山谷里看见一块磐石中有一条一目恶许的大蛇，周身上下密密麻麻弥漫着成千上万拇指大的青蛙吃着它，尊者吐了口唾液加持，将其超度了，并对众僧人说，吾有功德之僧人，若享用信财王财，就会变成这样。
法王噶玛巴年仅六岁时，从居住的地方贡布加卡山谷附近的平原到安闲散步处去的路上，在戏耍过程中将鞭柄插入一块磐石中，结果石头裂开，在石头中间有一个形如肺脏一肘长的旁生，身体外面有许许多多芝麻大小的白色寒生实使着它，里面有许许多多黑色寒生吃着它。法王噶玛巴只是向他吐了口水，专注加持，便使他命绝身亡，并将他的尸体火化。众眷属问，这是什么原因？法王说，我往昔转为游戏金刚时，此地的一位享用信财王财的上师祈祷过我，因此如今我将他从恶趣中拯救出来，否则他仍要堕入地狱中。那些白色的寒生是他享用活人信财的艺术果报，黑色的寒生是他享用死者王财的艺术果报。
卡绕巴尊者住所的附近有一只药鹰，经常嗜杀众生。一天，这只药鹰死了，上师以神通观察它转生到何处，结果发现他以往昔的善果而转生为一富裕牧民之子，但以屡屡杀生之业所感，不久便夭折了。后来尊者又观察他转生于何处，发现他竟然已转成了一位广泛度化众生的大上师，他的所化事业极为广大，由于法务繁忙，所以为亡者做超度在骑马行路时顺便就将仪轨念了，后来人们共称他为马上仪轨上师。最后在一次信众云聚举行隆重的大灌顶时，那位上师突然离开了人世。当时卡绕巴尊者的一位侍者也在现场，大家商量后决定将过世上师的五根委托那位侍者带到卡绕巴尊者前做超度仪式。侍者接近上师那里时，担心这样带去会遭到呵斥，于是他用绸缎把五根卷起放在一块岩石旁边，先到上师前禀明了事情经过。上师说，用我的这件祖衣裹起来。侍者带着祖衣去了，到了岩石旁，看到那五根已变成了一只一肘长的恶蝎，他立即返回请上师到这里观看。虽然上师也来了，但因缘起不俱全，尽管用祖衣包裹也无济于事。那只恶蝎逃窜到一块大岩石旁，由于业力所感，它钻进突然崩裂的岩石中，随后岩石闭封了。凡是与那位上师有关联的众生灵魂全部转成无数寒生，并融入那块岩石里实施着那只恶蝎。 而且从恶蝎的心间长出一棵高高耸立的柏树。侍者问他何时才能解脱，尊者说，直到那棵高大的柏树被鸟爪踏进时方可解脱。此外，卫藏的黑马喇嘛转生成雅卓耶湖里的一条大鱼等等，有许多此类公案。念住经中云，何人以邪命少许为生活，将尘鱼粪泥为诸昆虫食。
拉萨地方住有一位智者大格西，他可与文殊菩萨犹如人与人对话般进行交谈。后来他既见不到文殊菩萨，也淡忘了以前所闻受的法，什么也想不起来了。于是他向一位上师请问原因，那位上师问，你以前就有如今这么多的财产吗？他回答，以前没有，后来才有的。上师说，做一次灭财佛事吧。他也如是照办，结果信财都化为乌有，又面见文殊菩萨等等，一切都恢复如初。博多瓦大格西曾说，在家人天天造食不善业，也不如戒律不清净之人享用一口信食的最大。喝则破戒经中也宣说了此理。宝运经中说，世尊在宣讲享用信财的过患时，500名戒律不清净的比丘说，不应享用信财而还俗了。其他比丘呵责他们，世尊说，莫说此语，具有毁心者还俗是诚信正法，他们死后将转于兜率天中，将来成为弥勒佛的首批眷属。这时又有200位比丘泪水夺眶而出，说道，我等宁愿饿死，在未证果之前绝不享用一口信食。世尊道，善男子，善哉。弥勒狮吼经中也说，宁可一日还俗100次，戒律不清净之僧人切莫享用信财。教比丘经中说，不守出家之学处的人，身着出家装束，享用信财王财，不如做一位正直的在家人。
所以除了具有成就与罹患这两种功德的人之外，吃一口信食也将感受千倍的益熟果报。如佛在经中说，施主以信所施财，具得罹患我开许，不具此者食一口，亦将还债如山王。毗那耶中也说，宁可去食用，煮燃火铁球，不具戒律者切莫食信斋。又如涅盘经中云，宁可食烧食，饮用铜溶液，不守境界者不应享斋食。宝吉经中云，破戒之诸人虽身着法衣，唐捐信财故，如吞烧铁球。全知持名无畏周大师也曾说，重罪之人忽施救，死时虽供牛马匹，除非实地自在者，切莫指望如我者。然而念住经中说，对破戒者供养财食的施主可转生于善趣。又经中说，若以后悔心及畏惧心享用信财， 也可减轻其易暑果报。因此说，肆无忌惮地享用黑财，即信财、王财，是往生极乐世界的一大障碍。
国王、大臣之类等具有势力的人，只应合理收取田地赋税。如果不顾王法，搜刮民财的话，则如昔日的连同王子，曾经执掌国政60年，结果堕入地狱长达60劫。经中说，搜刮民财的大官员，多数将转生到恶鬼、恶龙之中。华智仁波切于《大圆满前行引导文》中，也讲述了古代一位名为波吉的僧财管理员的故事，还有不可胜数诸如此类的实例。如此思维不逾矩的过患后，若能做到纵遇命难也不偷盗，则必将生于善趣，成为受用极为富足、拥有国政七宝的国王等，并且无有人能损害他的受用，可以自由自在地享用，有无量利益。经中也说，何人断偷盗，恒喜于布施，不行窃取者，彼等转善去。
非凡行，是指下到凡行居士，上至比丘，对真正的女人或旁生、非人、幼女，以及在非处、口、肛门等做不敬行。本来十不善业中说是邪淫，而此处称为非凡行，是为了便于对一般人阐述，或者是因为噶丹派教言中也如此出现过。对于在家人而言，所谓的邪淫，是指本来自己有妻子，同时又对属于他人的女人、别人的妻子做不敬行。这对世间俗人来说，也是过患极其严重的。如《俱舍论》中云，邪淫极受谴责故。大邪淫，是指对母亲、阿罗汉尼、尼姑等做不敬行，属于近五无间罪。中邪淫，不仅是指对别人的妻子，而且对于自己的妻子，在白天、斋戒日、妊娠期间、不愿意的情况下，以及与有佛像、佛塔、佛经和上师所在的地方做不敬行，罪过也极其严重。小邪淫也有不同程度的许多种类，自己亲自行邪淫或教唆他人行邪淫，罪过都是一样。
非凡行的过患，一般而言，对女人行邪淫纯粹是由贪心引起的，但也有对怨敌的女人或为了害别人等以嗔心行邪淫的情况。认为女人如流水，任何人均可对其做不敬行，或以密法为借口，说修密法者可做不敬行，是以痴心行邪淫。根据动机的不同，邪淫的易暑果报将相应堕入三恶趣中，尤其是转生到铁柱山，或者转生在不净淤泥中，或转为女人胎中的寄生虫。假设获得人身，也将感受妻子遭他人强抢，或妻子不称心意并偷盗，性情恶劣，夫妻双方犹如仇敌相遇一般的果报。如今许多人娶了一位恶劣的妻子，整天吵闹不休，最后不得不离婚分居等，这都是前世邪淫的果报。其同行等流果，生生世世对女人贪得无厌， 喜欢邪淫，或转生为鸡等贪心强烈的旁生。
何人亦行邪淫呢？那些无惭无愧、卑鄙下劣、贪不厌足，以及往昔曾转生过虞姬等的人，容易就范。品质高尚、知惭有愧的人不会行邪淫。在印度，曾对行邪淫的人处以极为严厉的死刑等，并视其为极度卑鄙恶劣之徒。如今烦恼浊极其炽盛，尤其是诸魔女捉弄人心，一些男人为了女人惨遭财食、性命毁于一旦的痛苦，并且很多出家人也为此而完全失毁了别解脱戒，最终甚至葬送了生身性命，这都是由贪欲引起的。关于此等过患，下文中还有广说。
当今处于所谓随行五毒烦恼、内心昏聩错乱的时代，所以真正具足清净戒律的只有极少数高僧大德，而无处不生的破戒邪道却无量无边。这种现象只有到弥勒佛出世时才会隐没，此外谁也无法避免。如法乘论师说，邪道无边故，一一难破尽。因此有缘分的人要从自身做起，使获得的人生具有意义。而且要想往生极乐世界，在家人一定要努力断除邪淫，出家人彻底舍弃非凡行及其同品，这一点十分重要。
如同上述戒杀的功德一样，这里讲述一则邪淫造罪与持戒行善混杂而交替享乐受苦的实例。从前咒心急尊者去地狱境狱，走呀走呀，当太阳刚刚升起时，来到一座美妙宫殿，在那里他看到一名妩媚的天女和一位英俊的男士在共同嬉乐享受妙遇，他俩也对尊者奉献了饮食，这样共住到黄昏日落。这时他们说，现在要有大恐怖出现了，您不要待在这里，请走吧。尊者想，这是怎么回事呢？于是便走到附近的地方偷偷观看，美妙宫殿以及天女都已杳无踪影，只见那位男士赤身裸体。这时出现了一个如黑色毒蛇般身体纤长、面目狰狞的女人，在她身上缠绕七匝，从漆黑夜晚到黎明之间一直引着她的脑髓。她感受着这种难以忍受的痛苦与恐怖，旭日东升之时，这些惨状全部消失，他又如前一样享受快乐。尊者问，这是什么原因？他说，我曾是内波城行邪淫的婆罗门，当时达雅那尊者为我宣说了行邪淫的诸多过患，并劝诫我断除邪淫，然而我只能发誓白天持不邪淫戒，无法做到一整天持戒，所以如今感受白天享乐、夜晚受苦的果报。您若回到人间，请捎口信给我那日日夜夜行邪淫、做不净行的遗子，告诉他，你的父亲因以前行非法、邪淫而转生到了地狱，你当断除此种非法行为，守持戒律，否则下场将与我一样。尊者返回人间后，将口信转告了他的儿子。
所以如果能够完全断除邪淫不净行， 那么生生世世都获得安乐，现世当中也是受到众人称赞，成为高贵种姓，生生世世喜欢持戒，暂时转生于天界等，有无量功德。经中也说，不去他妻旁，断除邪淫行，知足于自欺，此事转善去。如是在阿弥陀佛及其眷属前，以追悔之心发露忏悔身体所积累的杀生、不逾取、非凡行或邪淫三种不善业。所谓的不善业，是成熟恶果之因，发露之意是指说出所造的罪业而不隐瞒。所谓的忏悔，是使自相续与罪业二者截然分开的意思。